家人们平安，平安。告诉你左右旁边的，欢迎你回家。我要再一次代表教会，欢迎每一个家人回到神的爱中，回到神的家中。让我们在这个家里面，常常经历到上帝奇妙的作为。家人们，在过去这几个月里面，你过得好吗？甚至在一到六月里面，有多少人你经历神了？你拍掌将荣耀归给他。当我们进入到七月，也意味着在2023年我们要进入到下半年的旅程当中。在这个旅程当中，我们需要常常来面见他，甚至需要常常来看见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彰显的奇妙。所以我想邀请你加入呢神做事的行列，加入神呢一个美好的计划。神在这个家中里面，家人们，我要鼓励你，我们要开始展开一连串的一个步道的旅程。在这个步道的旅程意味的是什么？我们渴望每一个家人开始跨出去，你个人就可以开始成为一个步道家，开始去传递这个大好的讯息，好叫神的爱、神的福音的大能长在你这个人的生命当中。当跨出去的时候，你会见证你所传的道，你会开始去经历到神借着你将一群这些失丧神所关心的百姓，把他从这一切的黑暗、一切的埃及为奴之地把他拉拔出来。所以我想邀请每一个家人，我们一起加入神的计划。在接下来这几个月，我更渴望当我们这个家得救的人数天天加添的时候，真是期待神带领着我们进入到丰盛应许之地。家人们，我也要鼓励你预备好，特别在这个转折的一年当中，我们呢从年初到现在一直在分享，我们当中有多少人你其实也开始在面临到这些转折。其实你好像呢在今年你有很多很多的选择的。如果你是这样的人，你可不可以举一下手？你可不可以举一下手？好不好，我们拍掌将荣耀归给神哦。来，眼睛看我，家人们，我必须告诉你，当每一个选择、每一个转折的来到，这正是神要对你提升的开始。所以我要鼓励你，这不是一个好像从人看来，为什么每一次好像呢你认识神之后，你过去没有那么大的风浪，为什么现在有那么多的问题？家人们，我必须告诉你，因为神对你的生命有拣选，神对你的这一个人有特别的呼召。所以我要邀请你不要逃避，我要邀请你就在这个时刻里面来看到神在你生命当中所彰显的奇妙。所以我更渴望在今早的主题里面，我想跟大家分享，在你我在面临到转折的时刻，有一件事情是你跟我其实会面对的挑战。这个挑战是什么？特别我们在祷告的旅程当中，我们可能渴望我们所祷告的事情它可以快速的发生，甚至呢我们渴望现在所面临到的转折到底要选 A 还是选 B， 我要往东还是往西，神你赶快告诉我。可是很多时刻神就是没有将这一切明确的答案持续的显明出来。那我们到底该怎么做？甚至我们到底该怎么行？在这个时刻我们到底该做些什么？今早我想跟大家分享，你跟我其实会面临到一件事情，就是等候。在这个等候的旅程当中，其实我们会面临到挑战，在这个等候的过程当中我们会有挣扎，在这个等候的过程当中我们心里面会有艰难，在这个等候神的过程当中我们里面常常会有害怕。家人们，今早我要借着旧约神所爱的一位，对我来讲整本圣经里面只有他说这一位人是合他心意的人，也就是大卫。我要就着大卫在晚年的时候面临到一些的挑战，在这些挑战的里面，他到底该怎么样来面临到这个等候的日子，到底该怎么样来向神呼求，到底他怎么样又有那样的一个本钱知道，当他等候的日子当中他的心里面到底是怎么办，到底是怎么做，以至于可以在等候的过程当中看见那荣耀的君王大步行走在他的生命当中。家人们，我们一起来读在诗篇62篇哦1到12节，我们可以一起来读神的话吗？来，告诉你左右旁边的，你还活着吧？告诉你左右旁边活着要有声音啊。 Amen， Amen， Amen。 我们可以读神的话了吗？
可以。
你们怎么好像被刚刚敬拜，甚至我们报告完，你们整个人都是这样眼睛看着我，可以醒过来了吗？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诗篇六十二篇一到十二节，一二三，来。
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很动摇。你们大家攻击一人，把他毁坏，如同毁坏歪斜的墙，将倒的壁，要到几时呢？他们彼此商议，专要从他的位中位把他推下。他们喜爱谎话，口虽祝福，心却咒诅。我的心啊，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动摇。我的拯救，我的荣耀都在乎神，我力量的磐石，我的避难所都在乎神。你们众民当时时倚靠他，在他面前倾心吐意，神是我们的避难所。下流人真是虚空，上流人也是虚假，放在天平里就必浮起，他们一共比空气还轻。不要仗势欺人，也不要因抢夺而骄傲。若财宝加增，不要放在心上。神说了一次两次，我都听见，就是能力都属乎神。主啊，慈爱也是属乎你，因为你照着个人所行的报应他。
家人们，在今天我们要来走一个旅程哦。虽然短短的十二节，但我们可以看见大卫在一个晚年的日子里面，其实他面临到一些挑战。特别在这个挑战里面，其实如果贯穿在诗篇六十二篇，我必须要说，专心等候这四个字，其实是在整个大卫生命当中的制作。也就是因为这四个字，以至于他常常可以面见这一位王，常常可以明白神的旨意。所以呢，如果我们仔细来看，我们回到当时大卫到底面临到什么挑战，从第四节告诉我们说，他们彼此商议，专要从他的尊位上把他推下。他们喜爱谎言，口虽祝福，心却咒诅。家人们，在这里从第四节来看，其实我们可以看见，在大卫在当时的情况其实是什么？这看起来是大卫他的儿子亚沙龙，其实证实呢是什么？亚沙龙起来开始要叛变，开始什么？要起来呢攻击他父亲的日子。所以呢，大卫开始逃避亚沙龙的时候，他开始向神所说的呼求。那这里我必须告诉你，如果你去看撒母耳记下15章12节，他不但是亚沙龙他的儿子，开始呢带领着什么？过去他父亲的一切的忠臣全部拉拢到他的身边来，拉拢到他的身边来。那拉拢到他的身边来要做什么？其实是起来攻击他的父亲。所以你会发现，如果从撒母耳记下15章里面，我们来看12节，这里讲到说，亚沙龙献祭的时候，打发人去将大卫的谋士基罗人亚西多佛，这里呢他说呢，从他本城请了来。于是呢，叛逆的势派甚大，因为随从亚沙龙的人民日渐增多。家人们，这里讲到有一个大卫的谋士，谁？亚西多佛。这里讲到呢，亚西多佛，这里呢我必须告诉你，谋士也就是意味着我们现在呢，以呢整个军系的系统里面来谈，就是参谋总长。所以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参谋总长其实以前跟大卫是好到一个程度，不论这个国家或者呢敌军要来的时候，他其实有一个可以说话的人。但是这个人却是怎么样？加入了一个叛变。这个人却是加入到什么？他孩子亚沙龙的一个军队的里面。所以15章13节里面讲到说，有人报告大卫说，以色列人的心都归向亚沙龙。家人们，如果你可以看见大卫在之前，其实他提到他蒙头赤脚上橄榄山，一方面哭，为什么哭？因为他听到一件事情，是他的闺蜜啊， 我如果用闺蜜来讲，你们清楚吗？她的闺蜜啊，好像过去她跟她所讲的事情啊，也在这些叛党之中啊。所以大卫知道亚西多弗里面他跟随了亚沙龙，他非常的在意，已经没有办法改变了。家人们，我们再来看撒母耳记下15章31节，我们来读神的话。撒母耳记下15章31节，我们来读神的话。来，
有人告诉大卫说，亚西多弗也在叛党之中随从亚沙龙。大卫祷告说，耶和华啊，求你使亚西多弗的计谋变为愚拙。
你会看见，虽然大卫看不见亚西多弗，但是呢，他的祷告是有效的，因为在这里他发出一个呼求。那你如果去看，其实在14章、13章、14章里面，可以看见神定义要破坏这一位参谋总长一切的谋略。所以当他开始这么做的时候，为的是什么？要把那个祸降在什么？亚沙龙的身上。但是重点是，亚沙龙只顾他眼前的事情，怎么样开始搞垮他的父亲的权势，怎么样开始可以夺回这个王位。所以对亚沙龙而言，他的心已经全然的变了。家人们，你会发现这其实跟我们现今的社会一样，大卫是个王，他也面临到叛变的背叛的问题。你跟我在这生命的旅程当中，我们也面临到很多背叛的问题，甚至呢，我们开始所信任的开始呢是这样的伤我们。家人们，我要提，在当时大卫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里面，甚至呢，当他们呢带领着大卫继续带领着跟随他的人往前走的时候，其实呢，这些叛军也好，开始人呢是一方面呢，他一方面行走，一方面骂他，甚至又要拿石头打他，甚至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拿土要扬他。所以这里呢可以看见，就是在一个什么，大卫在生命的一个晚年一个转折里面，是他面临到背叛的事情。家人们，我必须要说，其实很多的时刻就好比大卫他亲生乳养的孩子，却是倒过头来是这样的咒骂他，这样的骂他，这样的反他。但是对他而言，如果是一个父亲，他的心成何难受，甚至他的心到底该怎么样来做。所以家人们，我们一起来看，大卫之所以可以体贴明白神的心意，是因为当他面临到这样一个转折，面临到挑战的时候，他在生命当中有一个美好的制作。来，眼睛看我，家人们，我要告诉你，你我的生命里面，神一定会有这样的制作，就是等候的日子。在这些等候的日子里面，我们到底该怎么做？但到这些等候的日子里面，神到底在怎么样对我们的心说话？很多时刻，等候的日子正是你收正的开始。我所说的收正的开始，是神借着这些风浪，一些细微在生活上的一些的环境里面，要向我们显明他的慈爱之外，甚至要彰显，要来教导我们，我们怎么样与他同行，他怎么样与我们同在。这是这一位神做事的奥秘，这是这一位神带领着我们要走进水深之处。所以在诗篇62篇一开始，这里有个题注说，大卫的诗照耶杜顿的做法交与灵长，意味的是什么？这首诗是大卫所写的，他交给谁？交给班长耶杜顿，意味的就是呢，他是立位人，甚至呢，对演奏他就是个敬拜团的人，他对演奏的乐器、对作曲非常的有心得，与在当时是亚萨跟西曼，这些都是什么立位人，一同负责圣殿的音乐侍奉，也就是现今的敬拜团队。所以呢，大卫所做的，让他们呢任命什么耶杜顿把他唱出来。那我要说，这十二节里面呢，其实我把它分成三段。这三段旅程当中，我也必须要说，这是大卫生命里面的制作。在这些制作的里面，其实大卫再次借着祷告向神呼求，来表明他对神的心意，也再次来表明他心里面的作难，心里面的挣扎。我们来看，在一到四节里面，我把它称为一个，也就是呢，在这样的一个被呢转折、被背叛的旅程当中，甚至呢，我们在祷告一件事情的时候，向着这些让我们不容易的人也好，我们在等候一件新事的事情打开这个门也好，这是我们应当来做的。 第一件事情就是你需要开始交出去，你需要开始交出去。交出去什么？我们来看一到四节。第一节讲到，我们再读第一节来说，我的心
默默无声，专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
家人们，在这里讲到，面对这些危机，面对这些众叛亲离的伤痛，家人们，我如果问你，你觉得你该怎么承受？五哥说默默的，这是大卫的心智，我们可以默默的吗？你想想看，如果你养一个儿子呢，他倒过头来是咬你一口，甚至把你呢所应得的，你打遍的江山全部都要把你挖走，你会怎样？炸得干雷洗，我早就把他掐死。这是我们的心啊，所以我们对这些人里面有一切的思维。但是在这里你可以看见大卫里面所学习的一件事情，就是不回嘴。他里面只做一件事情，他说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家人们，我要告诉你，这个专可以翻译成，原文里面翻译成唯独哦，所以你可以看到在整篇诗篇62篇里面有唯独这个字，有什么？有专一这个字，专心这个字，都是在讲一件事情，就是什么？我里面专心的来寻求他。所以呢，在这里呢，其实是一个感叹词啊。大卫能不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你跟我很多时刻，我们也面临到我们现在什么事都不能做。但是你跟我跟大卫的心智是一样的吗？可能有不一样，可能你到现在还很有信心，但是我必须告诉你，大卫信心的制作，它是循序渐进。大卫对于神这样的一个爱他的心智，是因为在小事里面他就明白神对他的爱，神对他的拣选跟呼召。所以在这个旅程当中，我们可以看见大卫在这里再一次讲到，他借着这一个祷告，你要知道 NIV 的一个翻译版本他是这么说的，他说真的，我的心默默在等候神。这一句话其实意味的是什么？家人们，我告诉你，我什么都不用讲了，神你都知道。但是当我们在讲到神你都知道，我也不用讲了，你知道很多时刻我们的等候等于心死。我们的等候，我必须告诉你，你会觉得反正事情就这样了啊，你看着办吧。可是这个你看着办，到底是有盼望的看着办，还是你觉得有也好没有也好？家人们，我必须告诉你，当你的祷告的旅程，你生命的旅程有也好没有也好，我告诉你，你就会停滞，你就会单言，听懂这句话。所以在你里面，你需要开始表达，你需要开始向神发出这个呼求。所以在这里，其实诗篇62篇，大卫在这里再一次告诉神说，我的心默默无声啊，我的心默默无声啊。其实专等候这几个字，我要告诉你，原文并没有专等候这几个字，它只有什么？默默无声，默默无声。所以家人们，我要告诉你，默默无声其实意味的就是我单单的安静在我的灵，单单的安静在，原文里面是这样的，单单的安静在我的灵，是在哪里？在神那里。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其实大卫其实一直在告诉着他自己，也告诉着神说，神啊，越到是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我要安静的向你对齐，我要安静在里面与你有个对齐。家人们，你会发现其实当我们面临到转折，面临到挑战的时候，最需要的是征战我们的心思意念。因为我们人是这样的，那边有浪来的时候，我们就会注视这个浪，我们很少抬头看，神啊，为什么这个浪会来？神啊，这个浪来做什么？你听懂我说的吗？所以很多的日子里面，我们没有办法走进应许之地，没有办法去看见神为我们所把这样的一个应许给我们。很多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安静，因为我们的眼目其实从哪里来我们就往哪里看，我们很少再回到神的面前安静的对准神。家人们，安静是一门艺术， 你要知道现今很多很多的异教，有很多的一些心灵成长课程要教导这些神的百姓的，我要告诉你，他们说你要花很多很多的钱来学安静啊。但呢，恩典的神给我们的一些的法则我们却都不遵守。所以我想邀请每一个家人们，你要知道神在生命的深度的制作里面，越到走进这个生命的深度，你越要学习的就是默默无声，你越要学习的就是安静在神的同在里面。所以在这里其实神一直持续在告诉着我们，借着大卫的呼求，借着大卫的祷告。家人们，我们来看哦，当大卫再一次说什么，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他等候的是什么？他说呢，下一句说，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家人们，我必须告诉你，大卫不敢呢自己回去，不敢自己怎么样去反抗啊，这些对他呢背叛，这些反倒起来要杀他的人。我告诉你，并不是因为他这一位王已经什么，好像那个王朝的气势已经去了，并不是。是因为这一位地上的王大卫，他明白神做事的法则，所以他不敢得罪这一位神，于是他只能在神的律里面持续的走。他深知，所以他在下半节的一句话就讲到，我的救恩从他而来。家人们，来眼睛看我，除了神以外别无拯救，在你我的生命当中，耶稣是唯一的出路。你跟我如果没有回到神的面前看准，跟神对准，其实你会发现我们很难啊。所以在这里可以看见，不论遇到任何的事情，在这里大卫有一个心志是除了神以外别无拯救。你知道第二节他就讲到什么，他再一次宣告，在这里讲到这是神的属性，讲到什么，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很动摇哦，我必不很动摇。家人们，再往下你来看，你可以看到呢，这一位大卫，合神心意的大卫，他再一次来宣告什么，他再一次知道这一位神是他的磐石，是他的拯救，是他的高台。高台的意思是什么？我要告诉你，很高指的是什么，很高的悬崖啊，敌人是爬不上去的。所以在这里其实是呢讲到呢，神就像磐石一样的保护，让呢大卫呢他不怎么样。这里讲到用几个字哦，用必不什么，必不什么，很什么，很动摇，很动摇。家人们，我们通常都会讲摇动，对吧？我们来看这个动摇的意思是，我们在任何，就如同大卫面临到生命的转折，甚至我们生命到面临到这样的一个风浪的时候，我们是会动摇的。你会不会动摇？会。有多少你说我不会动摇的请举一下手来，应该没有人吧。我告诉你，我们是会动摇的。会动摇的人是什么？我真的告诉你，是人啊。但是呢，我们要从这样一个动摇的眼光，怎么制作到接下来第五节里面，他再一次宣告的这个不摇动，从一个动摇的生命进入到不摇动的生命。家人们，我必须告诉你，这整个旅程当中，大卫其实神的训练，从亚杜兰洞的训练，从他被呼召13、14年这样的一个被扫罗追杀的旅程当中，你可以发现一件事情，神在大卫的生命里面都在制作一个从摇动进入到不动摇。你跟我的生命也是应该如此，你现今所面临到的挑战，我们一定会摇动，我们一定开始心里会觉得，我到底要不要放弃，我到底要不要往这里走。家人们， 我真的要告诉你，大卫其实承认我是会动摇的。大卫其实向神承认，我也是个人啊，我也是个人啊。其实面临到这些挑战的时候，第三节他面临到什么挑战，他说大家攻击一人，把他毁坏，如同毁坏歪斜的墙，将倒的壁要到几时呢？家人们，你要知道，其实大卫他里面开始那个动摇的生命，是因为开始他面临到这些外在环境的吵杂，外在环境的邪恶。来，眼睛看我，你有没有发现大卫跟我们一样？ 我一直看着外面的环境，一直看着外面的环境，我的心其实就没有办法默默无声。所以在你我生命当中的制作，你会发现你越爬到神那里的时候，其实神越要制作的是在你里面有没有平安，在你里面有没有制作那不能震动的国，一直产生一直制作在你的里面。这里讽刺的是，你会发现大卫有外在来的攻击，有心理的挣扎。所以第三节就讲到呢，这里讲到神的话语告诉我们，其实这里都在谈一件事情，就是大卫现在目前面临到的危机情况。大家攻击他，甚至什么，他就像一个歪斜的墙一样，将倒的壁。他也向神说，我到底这样的一个光景要到什么时刻呢？这是不是你的祷告？我到底要到这样的一个时间，到底要到什么时刻呢？神啊，我到底到现在这样被困住的环境要到什么时刻呢？神啊，你让我选择 A 跟 B 的时候，我到底要到什么时刻呢？家人们，我必须告诉你，环境没有显明出来，你就站立不动。这是神做事的法则，这也是一个你对神信任的开始。所以在你跟我转折的一年当中，我们需要来面见这一位王。很多时刻我们常常坐在神的面前，等到我们跨出去的时候，我们才来跟神说，神啊，这不是你说的吗？告诉你左右旁边的，是你说的。你听懂我说的吗？家人们，这是我们，这是我们，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真的要告诉你，其实呢，在过去这几年来，我成为从传道人成为一个牧师，我已经太多弟兄姐妹来跟我讲说，神啊，神给我一个感动要往这里去。那为什么我去了之后开始就感觉到跟我所想的都不一样？我再回过头来再问问这些人的时候，为什么你要往这里去？那神怎么告诉你为什么你要那里去？我告诉你，没有一个人可以回答我十足的把握，没有一个人可以回答我从神的话语里面神哪一句话告诉他要往那里走。多半都是什么灵跟魂参半的领受，意味的是什么？我里面心里是有想法的，我渴望往这条路走。为什么要往那里走？因为这条路我现今的环境我已经不满足了，于是我要往那里走。所以我的祷告里面，其实我必须告诉你，你有控制的问题。所以在你的里面，你需要好好的、好好的读神的话语，以至于你明白。家人们，我要鼓励你，在我们这个家里面，我盼望的是，我们让神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有圣灵而来的感动，我们需要修正。我们有从圣灵而来的感动，我们需要开始更多的在神的话语里面来问问神，以至于神的话语开始会揭开你前面的道路。我要告诉你，这就是神要带你走进一个奥秘的生活。问题是我们太忙了，问题是我们对神的话语没有胃口。我求神帮助着我们。家人们，我们再往下来看，你知道当大卫开始里面面临到这样的一个挑战的时候，他好像就一推即倒，甚至什么强如芝麻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么多恶人，有那么多恶意的重伤揍他，都在什么，在他的里面。第四节他讲到他们彼此商议哦，来眼睛看我，你有没有发现做坏事自自然然都会成一群，好事很难合一啊，坏事都不用教就开始会有一群人就会集结在一起了。所以你会发现受伤的人就会聚集在一起啊，爱讲的人就会聚集在一起啊。所以这里呢，这一群人要把大卫拉下来的这一群人，甚至呢这些反叛的这一群人，他们彼此商议。大卫知道他们一直在密谋，但是大卫这里有讲到一件事情哦，这里讲到说专要从他的尊位上把他推下。家人们，专要在原文里面其实讲的就是单单的意思，也就是很多人围攻谁？大卫。很多人在背后呢，来眼睛看我，那个亚西多佛就是这样，那个参谋总长的嘴脸，来看我，看我是这样的。如果我是这个参谋总长，看到大卫，大卫王，是我觉得应该怎样怎样怎样，你要知道那个脸都是这样的。但是呢一转过来马上 这就是我们啊，这个就是我们啊。你要知道很多时刻这就是人性啊。所以在这里大卫面临到很多的谎话，甚至呢表面上祝福，里面却是咒诅。所以家人们，你要知道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什么？要将大卫从这个高位把他拉下来，甚至开始攻击他，打倒他。所以大家一同要推倒他，就像什么？推倒一堵墙一样。家人们，我要告诉你，现在都是描述大卫现在的光景哦，意味的是他在祷告的时候开始跟神诉说他现在所面临到的挑战。所以你在看大卫，其实他怎么样从一个摇动进入到不动摇，他一直在跟神讨论的是，主啊，求你救我。他不是在向神呼求你怎么救我，他一直在叙述，他一直在告诉神他现今所处在的环境里面的艰难。家人们，这是祷告的秘诀，这是祷告的秘诀。祷告是跟神谈心，祷告是将你里面所求所想的向神来诉说，然后你就交还给神了。祷告更是什么？在你生命当中你需要更多的有一个信靠。所以大卫在这里一直的告诉着我们，他讲到什么？有人要从把他这一个王位把他拉下来，有人要开始攻击他，有人开始要打倒他。他自己也感受到，他跟神说什么？我像一面呢快歪倒的墙，我已经快倒了，到底在这个时间点要到什么时刻？家人们，我必须告诉你哦，愤怒是不好的，但有一种愤怒呢，我现在要跟你解释清楚，叫神圣的愤怒。但是这个神圣的愤怒呢，你只能向着神发，意味的是什么？你已经到这样的一个环境，你已经快受不了了，你可以向神来诉说。所以大卫在这个时刻，他面临到这些众叛亲离，面临到这些背叛所带的人开始起来反他讲他的时候，为了就是把他从王位拉下来。家人们， 我要告诉你，如果你是大卫，你面临到这样的挑战，你该怎么办？在这里我必须告诉你，其实我们往下来看，在第四节里面讲到，第四节里面再一次呢，其实讲到这一切的光景。家人们，三到四节其实在告诉我们，在回应一二节，其实意味的是一二节大卫一开始先宣告，他不是跟神说，神啊，这些人怎样怎样，没有。来，眼睛看我，你可以发现大卫，你举凡去看诗篇，面临到挑战的时候，他先祝福自己跟神之间的关系，他再一次将他的心意表明说，神啊，我是属于你的，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你。这是一个表明我的立场，我等候谁？我的救主。为什么？因为我的救恩从他而来。所以家人们，在我们面临到转折，面临到挑战的时刻，你可以看见三到四节在讲到一个外在的环境，一到二节讲到一个大卫内心的一个世界，你会发现是一个强烈的对比，一个安静，一个外在的环境却是有很多的攻击，外在的环境却是一直在逼迫他，但是他的心一直要专注在神的面前，所以他在祷告里面一直在宣告，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我们再往下来看，家人们，我们来看，在这里呢，三到四节，我们都可以知道，这是一个外在的环境。当呢，诗人这一大卫开始在讲到，他单专心，一定要安静，因为这一位神是我的磐石，是我的拯救，是我的避难所。我们来看第五节，我们再一次来读神的话，来，
我的心啊，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因为我盼望的是从他而来。
家人们，五六节跟一二节是不是重复的？在这个重复里面，你有没有发现有不一样的地方呢？我们再来读第一节好吗？第一节我们再来读一下，来。
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
好，我们再来看第五节，来。
我的心啊，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 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
OK， 家人们，我们来看五六节和一二节其实是重复的，三四节跟七八节是平行的，所以在这里他们的意思都是什么？我的灵要安静，前面是无声哦。所以在这里呢，其实呢你会发现呢，其实这里的作者一直在谈一件事情，大卫一直在谈一件事情，再一次宣告我的心默默无声。家人们，环境在震动的时候，我们的心要竭力的默默无声。我们会被打垮，我们会被击垮，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站稳。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所说的，我们要穿上全副的军装，在穿上全副的军装之前告诉我们要站稳了，因为有两个国度正在拉着我们，我们不是属神的就是属撒旦的。所以在这里大卫面临到这样的一个挑战的时候，他再一次告诉着什么？告诉着我们。家人们，我也要告诉你，在这里呢，如果在原文里面，其实这里的无声呢，这里前面是无声，翻译成默默无声，但是呢在这里的无声，其实在原文里面翻译讲到的是安静，其实不同样的一个字。这里的翻译其实在讲到安静是一个更深的，就是说什么？在讲什么？在讲说我的心向着神不说话了，不说话了，我在等候他。前面讲到是救恩对吧？后面讲到是盼望对吧？来，眼睛看我，一个是从神领受到的爱，另外一个讲到盼望。来，眼睛看我，你要知道灵界里面所带下的一个行事的法则是，你要知道你的信心会行走在灵界里面，灵界是凭着信心运行的，你会有信心是因为你有盼望。这一位盼望是因为这一位永活的真神耶稣基督在前面大步行走，引领着我们。家人们，我再告诉你，这也就是大卫在生命当中，从他被呼召拣选的时刻，他被训练的每一个环节，每一个细微的时刻，家人们，我要告诉你，他都尊主为大，明白神做事的法则。所以你里面一定要开始在小事上里面开始去搜寻神到底在生活当中对我们说什么。这里的安静，其实它可以安静是因为有盼望。所以家人们，在出埃及记15章16节，这里呢有一段旅程是呢，摩西带着这以色列百姓在过红海的时候，有一段旅程16节讲到说，他们如石头寂然不动。跟我说寂然不动。
寂然不动。
跟我说寂然不动。
寂然不动。
后面呢讲到说什么？等候你的百姓过去，等候你所属的百姓过去。家人们，你要知道前面的字作是惊骇恐惧临到他们。耶和华啊，因你的膀臂的大能，他们如什么石头怎么样寂然不动。家人们，在这里告诉我们，当我们在往前走的时候，你要知道摩西带领着以色列百姓过红海的时候，后面是有追兵的。但是就在这个时刻里面，摩西是一个领袖，是如果在当时我们预表他就是一个神所行使的这一位王的权柄的时候，你知道他的杖一挥下来的时候，红海就分开。但是在这个时刻，神有一个制作是他们如石头寂然不动。原文里面讲到的是他们的心在神面前寂然不动。为什么？因为来到神的面前是信有神的人，来到神的面前是有盼望的，因为神必为我们带陪我们走第二里路。所以今天我们的问题是，如果我们不跨下去，红海也不会打开。你需要在祷告的旅程当中有一个跨越，你需要常常的起来向神倾心吐意，你需要常常的起来在盼望里面行事。家人们，我要告诉你，前面说救恩是从神而来，在这里说呢，我要继续不说话的等候他。来，眼睛看我，我们常说呢，就如同我一开始讲的，你的等候是死的，因为你的等候是对神没有盼望的。我们常常会像这不是肯德基，我们就是在这样一个任性的里面，你是神啊，你来做啊。家人们，我要告诉你，神的国做事的法则是我们做我们的事，神就做他那一份。我们不能做神的事，神也不能做我们的事，因为神造亚当的时候就把他的国局限住了。所以在一个等候的制作里面，家人们，我必须告诉你， 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那个重新得力就是跟神交换力量。你需要跟神交换的是什么？知道这一位永活的神，他必为你征战。所以在你我的生命当中，神持续在转折，在风浪的旅程当中，家人们，神要制作的就是你能不能默默无声，专心的等候他。家人们，盼望是一个真实倚靠的开始。我也要说，倚靠是什么？当你里面开始常常向神诉说倾心吐意的时刻，这也就是一个真实倚靠的开始。你不在人群里面寻找资源了，你是专心的来仰望，专心的来寻求他的面。我再告诉你，第六节讲到大卫其实呢，再一次宣告他是有盼望的，他是有盼望的。我们再来读第六节，来，
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动摇。
家人们，你有没有发现一个摇动的生命进入到不动摇的生命了？所以这两层的一个向神的呼求是不一样的旅程了。所以诗人原先是告诉大卫，是原先告诉自己，就说要默默无声专等候神。但是呢，他已经忍不住了。为什么？他遭受到他的孩子怎么样背叛他，怎么样把他的国持续要夺去，甚至他最好的闺蜜都要开始什么被他的儿子所骗走，站在他儿子那一边，对他而言他是什么？什么都没有了。甚至他的信任，我必须告诉你，你要大卫再去信任人，除非他回到神的面前被神的爱摸着。这就是我们，这就是我们。所以大卫在这里其实他忍不住了，再一次跟神讲说，这些人怎么对待我，我现在面临到什么样的挑战，神啊，你是知道的，因为救恩从我而来，救恩从他而来，从神而来。所以家人们，你会发现大卫常常其实倾倒完之后就再回到神的面前。家人们，这里呢， 我真的告诉你哦，大卫其实不是故意说一定要跟神谈，但他真的没有办法了。一个人在面临到一个极大的压力的时刻，如果你没有一个出口，你是会出问题的。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有神可以靠是这么样的幸福。我们可以无时无刻向他倾心吐意，我们可以无时无刻告诉他我们所面临到的挑战。我也要告诉你，大卫他之所以再把盼望抓回来，是因为他常常再一次宣告，再一次告诉他自己，神是我的磐石，是我的拯救，是我的高台。所以大卫在经历这两个阶段的时候，诗人的心可以不动摇，安定下来。家人们，可以安定是因为他把对焦不是对焦在仇敌的身上了，是对焦在神的身上了。来，眼睛看我，我要告诉你，这几节下来我们到第六节，其实神有一个美好的制作。那个制作是什么？你先祷告，你先开始学习，开始交出去的时候，第二个，你开始要学习是一个盼望，是一个信心中的看见。所以你可以发现呢，大卫在这里面他有一个改变的旅程，是他讲完了，他再一次知道我的神是我的力量，是我的磐石，我的神是我随时的帮助。那个盼望开始再次点燃他往前走的热情。我要鼓励我们当中每一个家人们，你跟我都会面临到这个天空不是永远常燃的日子。当在黑暗，当在黑夜的日子的时候，你一定要明白一件事情，白昼一定会来到。我们的问题是在白昼，在黑夜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开始可以心里默默无声。这一生神的生命一定要制作在我们的身上，是我们跟他有一个绝对的信任。摇动是有怀疑的，动摇是一个艰辛倚靠的开始。神在你的生命当中常常在做一个摇动，当在摇动的时候，当你里面所想的跟你跟环境所开的都不一样的时候，你会不会摇动？但是呢，在这个摇动里面，你怎么样再一次跟神有一个美好的 online 一个连结的时刻，我必须告诉你，这个动摇的生命才会发生。我要鼓励你， 你跟我的心常常都在挣扎里面，每天 一眼睛一张开就在做一个选择，我们要选择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他。 我真的告诉每一个家人，我们要练习，我们需要学习从一个不摇动的生命进入到一个不动摇的生命。秘诀在于我们常常都是向神倾心吐意，进入到一个更深的信任，以至于我们有盼望。我们的盼望真是知道这一位神要为我们打那一场美好的仗。 Amen。 我们来看第七节，他再一次宣告，我的拯救，我的荣耀都在乎神，我力量的磐石，我的避难所都在乎神。家人们，意味的是大卫知道我所有一切的能力，一切的所有都是什么？神给的，都是什么？在乎神。意味的是我不需要任何其他人在这些日子里面再一次告诉我。为什么？因为我知道这里呢，我家人们，我必须告诉你，在这诗篇的62章里面，整天贯穿的就是专心等候。所以你只要在整个旅程当中做一件事情，我专心来跟随他，专心来跟随他。所以家人们， 我要鼓励你，在这里大卫其实呢，你会发现在这些古圣徒里面，举凡旧约的先知也好，包括哈巴谷先知，你知道他里面其实当在面临灾难来临的时刻，他都需要安静在神的面前等候神。为什么？因为他需要让神再次往下走，走一个指示。大卫，我们来看，在他的生命当中，若没有神持续的一直的引导，我真的告诉你，他有那样的一个时间跟空间，可以把扫罗这样一个要干掉他的人，他其实是有机会把他干掉的。我们再来看约书亚，在爱城的那一场战役，唯独就是没有来寻求神的帮助，所以那一场战役是一个很小的战役就失去了。所以在你我的生命当中，神一直要来制作的就是有一个真实的信任要发生在你的生命当中。所以我在说，现今你面临到挑战，面临到困难的人，告诉你左右旁边的，你好气哦，你恭喜你哦。意味的是什么？神对你这个人，神对你生命当中的呼召又有一次的提升。 Amen。 家人们，我要奉耶稣的名祝福每一位家人，在神面前我求神来帮助着我们，让我们有一个真实的安静，以至于进入到不动摇的生命。我们的问题是常常，主啊，我相信你，我相信你，但是这里相信，这里心坎里难耐，心坎里没有办法。但我们到底该怎么做？家人们，我必须告诉你，就学习大卫倾心吐意。我们来看第八节，第八节，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来。
你们众民当时时倚靠他，在他面前倾心吐意，神是我们的避难所。
家人们，这里你可以看见呢，这里变成你们众民了，意味的是这一位王所受的，其实神的百姓他开始也来说了。所以其实祭司来到诗人的面前，开始唱出这个救恩的诗歌，然后就安静了。第八节其实开始怎么样？开始呢，就是引出那个刚刚我们所说的这个利未人所唱出来的这个引言，祭司所唱出来的救恩诗歌，再一次讲到一件事情。大卫带领着神的百姓，告诉神的百姓，要告诉他们要倚靠谁？倚靠神。也就是再一次宣告他的生命就只有倚靠这一位荣耀的君王。后面讲到说，在他面前倾心吐意，神是我们的避难所。家人们，家人们， 我真的要告诉你，诗人在这里其实呢，在告诉我们每一个人，其实我们需要常常向神倾心吐意，以至于我们的生命才有办法进入到默默无声。来，眼睛看我。我到中国去服侍的时候，我服侍到一个牧师，那这是一个女牧师，她开了一个很大的工厂，那甚至她底下呢，她算是呢在家教会里面其实是非常有名的一个牧者，因为她下面其实是好几千人哦，甚至呢人数一直在多，甚至她自己也办学校。当我去服侍到他的时候，他的公司面临到一个极大的困难。 所以当我去遇到他的时候呢，他证实呢开始呢解决了一个难题。那个难题就是什么？你知道公司啊，开公司的人最害怕的就是现金流不够。哦，我是不是欠栽培？连我这都知道。你知道当他告诉我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就问他，甚至他里面有一个关卡是他隔天其实他要嘎一张票，这张票是一个货款，是人家给他的，但是他已经放进去了，但对方呢其实就打来跟他讲他没有钱，问题是他没有这笔钱，他又要再去给另外一个钱，所以这笔钱我真的告诉你，他那个告诉我对我而言是天文数字啊。如果换算成台币，我不知道，对我而言我觉得是太多了。他一天呢就要把一个货款呢七八千万哦，七八千万的一个折合成台币是一张而已哦。他说呢光七八千万就有三张哦。三张哦，在同一个时间要把它还给还给呢这三四个公司。那我就问他说那你怎么做，他说其实在那个时候他非常的痛苦。因为他也发现他开始被他所信任的这些厂商，甚至呢他所养的这些员工最亲信的那个人却是起来搞他，却是起来在里面动了手脚。所以在他里面他有一个很痛苦的心智，他也知道如果这个货款没有缴出来，他官司立刻要关闭，甚至什么公安就要来找他了。对他而言，他说在那几天的旅程当中，他真的不知道他该怎么做。所以他呢里面只有一个心智，神啊，你绝对不会让我落入到这样的一个光景。我就问他说那你怎么做，他就说到最后一天的时候，甚至呢到要还款的前面三天，他真的呢都没有办法吃饭，他只好跟神说，神我跟你拼了。我说拼什么？禁食祷告。我说然后呢，后来他就开始说，他就在那几天里面一直跟神分享，从这个公司怎么创立，他怎么带他，甚至到现在他面临到这样的一个难处。他说他就这样一直流泪流了三天，但是呢每一次到他公司的时候，他公司的财务部主管就是一直跟着他走，说老板钱啊，老板钱啊从哪里来啊，你要从哪里调钱啊，那我们的资金全部都已经停止了，我要从哪里调啊。你知道他就说他每一次都不知道怎么回答，他只能一直打心思意念的战。他说到最后一天的时候，他就开始在办公室里面，最后一天回进公司的时候，他说他其实看到那个财务总管，他其实热情的一把火都一直起来，但是那个总管到最后他也受不了老板，因为为什么这几天他全部都关在办公室里面，电话也不接，人也不见，不知道他在做什么。甚至他的儿子也跑来跟他讲说，妈妈我觉得你已经要得精神病了，你要不要赶快去看医生呢？为什么？因为一个公司面临到这个极大的挑战，你都不做决定，你也不开始去看我背后到底该怎么做。我就问这个牧师说，那你到底是怎样，你有事哦？他就跟我说，协聪啊，我也不知道，但我真是知道一件事情，我的生命是被神所拯救的，我需要在这个时刻里面，我真的不知道我该怎么做，因为我也不知道跟谁借钱，一下子要借那么多钱是不可能的事情，我只能一直呼求他。我就问他说，那你怎么样征战，你怎么样去征战你的思维。他就说他每一次那个负面思想来的时候，到一个程度其实里面有一个声音是叫他去跳楼，是叫他去跳楼，你就死了算吧，反正什么都没有啦。但是他里面真是知道他是一个牧者，他要全心的来相信他，所以他就一直起来向神诉说，甚至起来一直征战他的心思意念。家人们，我必须告诉你，他就告诉我到后来他征战到没有力气一个程度，就是什么，只是一直坐在神的面前，里面一直呼喊着耶稣，耶稣你救我吧。他说他到一个程度，他真实可以去体会到什么叫默默无声，因为我已经没有力气了，我已经完完全全的弃械投降了。家人们，我真的告诉你哦，你可能会听这样的一个见证听了呢数百遍，很多很多的遍，但我真的要告诉你，人心的制作它是有一个转折的。当这转折的一年的当中，我必须告诉你，神要打开这前面的路是非常简单的。 但神最重要的是在这个旅程当中，他要跟你培养一个更深的亲密关系。你一定会说，牧师你到底在讲什么？我要告诉你，意味的是神看重你的生命，神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要在你的生命彰显出他是你的主。你要安息，你要休息，你要知道耶和华是你的神。所以这一个女牧师呢，其实就跟我分享，我说那后来呢，她就说到呢，真的到下午的时候，她说神做了一个让她从来没想过的，突然呢有一个老板打电话来跟她讲说呢，听说你现在面临到困难是不是，而且也是一个呢，她就是一个基督徒，他突然就跟他分享说呢，不知道为什么他一直觉得他想要跟他一起合作，那问问他你愿不愿意我们一起同行来做。后来他们谈完之后，没想到这一个弟兄就开始呢把他呢现有的一些的现金流，一些金流量开始呢来帮助这个女牧师，于是这个公司的危机就开始转换。家人们，我再说这一个女牧师从头到尾没有任何的情绪向着她的员工，没有任何她自己最后里面所想的。我就问她说，人都有最坏的打算，难道你没有最坏的打算吗？她就开始告诉我说，协聪啊，我不是没有最后的打算，我知道我没有办法做什么，我知道一件事情，我所有的都是神给我的，如果神要把我拿走，我也真是知道我的生命都是从神而来，他要我走我也没有办法，我只能跟着他走。对我而言，这是一个我对神的一个绝对的信任的开始。家人们，我要告诉你，至今这一个牧师他在中国，其实他常常被抓，公安常常找他，但我要告诉你，他就是在面临到这样一个压力的里面，面临到这样一个环境的重压当中，神在他的生命里面彰显出奇妙，于是在他里面真是知道有一位神成为他随时的帮助。 Amen Amen。 我要鼓励你，大卫就在这个时刻，他唯一所要做的就是倾心吐意。他再一次，第九节再一次说，下流人真是虚空，上流人也是虚假，放在天平里就必浮起，他们一共比空气还轻。在这里其实在谈一件事情哦，他讲到上流跟下流人意味的是什么，都是人啊，不管你是贫贱，不管你是富有，这些人其实呢都是在一个争夺战里面，都是在一个世界的国里面。所以呢这里讲到下服人真是，跟我一说真是，
真是。
他说上流人也是，跟我一说也是
。
这里其实都在谈一件事情，就是 owning 这件事情，也就是呢，只每一个你所追求的，到后来都会进入到虚空跟虚假。所以呢，在这里呢，其实你会发现，单独呢，这些人都是在天平一量，其实都比空气还轻啊，一点力气都没有啊。但你回过头去看，他再一次讲到一件事情，就是什么？神，他讲到这一位王是什么？荣耀的。荣耀在希伯来文里面讲到是有重量的。那你要知道，一个比空气还轻，一个是有重量的，你要选择哪一位？所以，这里其实呢，大卫在告诉我们，这世上其实有两种路，一种路当在转折的时刻，你要选择上流人还是下流人，还是你要选择持续在让你的心默默无声，这是一个制作的旅程。在这里我们来看第十节，后面讲到十、十一、十二节，对我而言，我要告诉你，都是在谈一件事情，第三个就是交还主权，再一次交还主权。这个主权是什么？他这里讲到说呢，不要仗势欺人，也不要因抢夺而骄傲，若财宝加增，不要放在心上。家人们，我要告诉你，这里呢在原文里面呢与第八节的倚靠是同一个字，中文没有翻译出来，其实原文里面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呢，不要倚靠势力，不要倚靠压迫，也不要倚靠抢夺，我们要倚靠的是神。所以我想鼓励每一个家人，我们学习大卫跟随的心智， 你会面临到挑战，你也会面临到一些的冲撞，特别在2023年，你不要被神冒犯。意味的是什么？当环境来的时候，你不要再思想说，神啊，为什么是我？我真的告诉你，神有美好的事情要向我们生命来发生。或许你现在正面临到一些官司，面临到一些官司也好，甚至面临到一些在一个家庭关系的旅程的破裂，我都要鼓励你有一个真实的依靠要发生在你的身上。最近我们当中一个姐妹，其实她是一个被家暴的，当她来找我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我看见她，我里面其实是很心疼的。我每一次呢跟她谈完之后，每天为她祷告的时候，其实我都是一直流着眼泪的。因为在我知道里面其实不容易，但是我发现这个姐妹当她来到我们这个家的时候，开始有一些装备，开始上了这些门训系统的时候，我看见她对神的绝对，我也看见这个姐妹开始呢有一个极大的翻转，以至于在她里面她真是知道这一位神一定会为她伸张正义。家人们，我要告诉你，果然其实神把公义显明出来，重要的是什么？他把他生命当中所有的这些的无助，这些的羞耻羞辱的话语再一次交还给神。大卫一直告诉我们，别人要抢夺我们的东西，他告诉我们神的心意是要我们不需要去抢夺别人的东西，别人要欺负我们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去靠一些力量与他们相争。甚至呢，家人们，我们不要认为财宝加增是很重要的。我意思是什么？神不要我们把心放在财宝上。在这世上的年日，我必须告诉你，钱是中性的，会攸关于在你对钱的一个生命的制作。重要的是，你要认清楚一件事情，是我所有的都是从神而来。大卫在后来里面又再一次宣告，他说神说了一次两次我都听见，意味的是三番两次大卫都已经明白神再一次三番两次在他的生活的当中再一次对他说什么，再一次告诉他能力是属乎神的，慈爱也是属乎你的。所以家人们，神会照着个人所行的来报应他。来，眼睛看我，深渊在主，主必报应。当你面临到一些逼迫的时候，你可以屹立不摇，面临到一些不公义的事情的时候，你可以一直向着神来走的时候，我必须告诉你，你的心才有办法制作成默默无声。这一生神只要制作在你大卫的生命当中，也制作在你我的生命当中，就是专心等候，专心等候。当专心等候他的，我要告诉你，必不致羞愧。所以这是一个真实倚靠的开始。家人们，我要鼓励你，我要鼓励你。最后我请敬拜团队上来，我们要一起来领圣餐。最后今天的结束，我要结束在以赛亚书30章15节。你会发现耶稣来到这世上，他在等，他也在等候，面临到这些法利赛人文士的逼迫，面临到这些官员的逼迫，罗马兵丁的逼迫，他也都在等候，他的心一直的向着神。你会发现在这苦伤路，在这十字架上的苦伤路里面，他没有任何的一件埋怨，他只有在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只有七句箴言向神来倾吐。我要鼓励你，这是我们效法的对象。等候，等候，我要告诉你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你里面在等候的时候不是没有盼望的，你里面在等候事情的发生的时候，你要有一个确据，是知道这一位神因为爱你爱到一个程度，借着这个环境都要向着你的生命来效力。最后我们一起来读以赛亚书30章15节，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来，
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们禁止不肯。
家人们，我要告诉你哦，其实呢，如果你去看以赛亚先知呢，其实在这里呢，他多次向着犹大的百姓说话，神借着先知以赛亚向着什么犹大的百姓说话，但是犹大的百姓这里告诉我们说禁止不肯，禁止不肯。 在当时的情况是南国犹大呢，西西家王的年间，亚述来犯，所以犹大呢向着埃及来求援。那先知以赛亚就起来责备他说，你不可以，你要等候以色列的圣者啊，意味的是你要等候这一位神，他怎么样过去引领着我们走出埃及，怎么样过去引领着我们用云柱火柱来引领着我们，我们要等候。但是在当时神已经透过先知向犹大的百姓说了，你要知道我们就像这些百姓一样啊，我们是不肯啊，因为百姓不但不肯离弃呢这些呢，这些好像呢这些我们要去寻求人资源的帮助啊，他更不容许什么以赛亚先知一直说话。不肯的意思就是不听神的话，我们其实很不听话的，我们其实很不听话的。所以家人们，意味的是他们执意还是要奔走，奔向埃及，向埃及求援。最后我必须告诉你，是突然无意的。所以神做事的法则，在等候的日子里面，神要制作一件事情，是得救在乎归回。哎，你们还在吧？得救在乎归回，
安息。
得救在乎归回，
安息。
得力在乎
平静安稳。
家人们，我要鼓励你安息一件事情，安息。我怎么样在走这个等候的旅程当中，我要鼓励你，当你可以安静下来的时候，你要持续去数算神在你生命当中所彰显的奇妙。当你开始越数算的时候，你会知道这一位神是慈爱的，你会知道这一位神是良善的。当你走不下去的时候，当你面临到一些选择你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你要相信这一位神向你所怀的意念是好的意念。家人们，我也要鼓励你，你怎么样开始有能力，除非你里面有一个不能震动的国，你里面有一个平静安稳制作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要来祷告，我们要来祷告。神在今早的圣餐主日只是要对我们的心说，我们需要默默无声专等候他，因为这一场战役是他为我们而战，他已经得胜了，我们也得胜了。 Amen Amen。 家人们，我在说他已经得胜了，我们也得胜了。这就是复活的神，神要在你我的生命当中彰显那个复活的真理，神要在你我的生命当中彰显那个复活的能力。